欢迎收听第24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我是 Docker.com 的 Yvonne， 和我一起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歌剧不是为了特殊的少有的人服务的，就是歌剧或者是古典音乐，他们好不是因为他们高雅，而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美，他们有真的打动人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去打开自己的心去了解它，我相信你可以能感受它的魅力。而且你要觉得它无聊也没关系，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啊。你需要找到它打动你的那一点，你可能就会爱上它，会喜欢上它。所以没关系，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去听一下，多去尝试一下，因为它真的门槛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
上集中，旅欧歌剧演员、中国唯一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假声男高音歌唱家李梅里分享了歌剧的魅力。歌剧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冷。你能想象一个老外成为京剧名旦吗？李梅里在欧洲的歌剧圈就取得了如此无法想象的成就。这集中，荷兰瓦大植物育种博士林孝将和我们分享生物科技的小秘密。有机真的健康吗？转基因真的就是万恶之源吗？今天这集中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林孝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的播客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能不能在 Apple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节目。接下来赶快来听听林孝的访谈。我们会想到就是说找就是生物科技方面的嘉宾来录呢，一个是也是我们听众有人想听这方面的内容，然后也是前一阵子正好是几件事搁在一起，我就觉得哎呀必须要找一位这样子嘉宾来录了。一个就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是不是安全这个问题，然后另外我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是在哪里看到说乔布斯在他走之前，他跟他的儿子让他去念生物科技，蛮开心就是终于能请到这样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在知乎上叫大肠杆菌，对，真名叫林孝对吧？
林孝，我其实一路都是现在其实还说起来还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博士生。我现在是在荷兰的瓦赫尼根大学，然后这是一个还算比较有名的一个农业大学，我所在的系叫植物育种，然后我具体研究的领域是土豆的晚疫病，马铃薯晚疫病。然后在这以前我也是在农业和生物这一块的，然后我本硕都是在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的生物科学和园艺学，然后我经常是在知乎上写点东西，因为爱写一些科普的东西。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这种就有很多谣言，很多就真真假假的信息，然后一般人可能没有专业背景的话很难分辨，所以就是我也想经常写一些这种科普类的东西去让大家更了解这些知识吧。
你是就是北京人对不对？就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家是北京人，我是生在北京的，然后我是高考了以后就直接考到武汉了，然后在武汉上了七年学，武汉上完七年又来荷兰，这是荷兰的第五年。对，其实已经离开北京很多年了。
那你怎么会选择农业这个方向？
当时学的时候我本科选的专业叫生物科学，那个时候生物其实是一个相当至少说起来相当火热的一个专业吧，然后大家都说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界啊这样子。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我确实喜欢，就是高中就很喜欢学生物，然后当时高考报志愿就全部报的生物，然后其实后来是慢慢的到因为开始生物本科的时候其实是动物、植物、微生物这样子都在学，然后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偏向于蔬菜了这样子，然后就等于慢慢一路的就变成搞农业的了。
之前我的确是没有听到过这个学校，但是我觉得你介绍的就是有声有色，而且能感觉得到你对这个专业，然后对这个学校的爱哦。
这个学校可能在非专业，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专业性大学，它是一个农业大学，它的科目主要是围绕着农业，所以可能在国内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在一般人的耳朵里。但是其实它在农业领域里现在排名非常高，以前一般说世界上第一的农业大学是美国的 UC Davis 应该是，然后但是近几年在很多的排名里就是荷兰这个瓦赫尼根大学已经经常超越这个 UC Davis 了，就它现在经常在某一些排行榜里就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学， 而且现在报考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
我们说你博士研究的这个话题吧，为什么选择土豆？为什么不选择毛豆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比如大米？因为大米，国内的话，亚洲还是以大米为主嘛，就为什么会选择土豆呢？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导师的项目是做土豆的，主要是因为我导师是做土豆的。然后其实我们组也有做很多作物的，大米在这边因为在欧洲种的很少，所以这边大米的研究非常少。但可能有一些跟亚洲的合作，跟菲律宾啊、跟马来西亚那样的合作项目。然后我们组其实是做蔬菜作物比较多，然后像土豆是属于叫茄科植物，然后就茄科植物在我们这儿做的也很多，比如说番茄、茄子、辣椒这样子。对，所以这主要还是看我导师一开始，我导师拿的项目就是做土豆项目，所以我就对我认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研究的项目很不错，然后等于我报这个项目就只能做土豆。
那你们学校有就是研究肉类的那个农业吗？就畜牧业吗？这方面？
有啊有啊，对，因为我是属于叫植物科学，我们这儿也有动物科学和食品科学。动物科学，具体我不是很了解，但应该是有做鸡，然后有做牛奶，包括奶牛，就是各类的动物的育种，然后包括动物生理啊这些方面，然后还有食品。
那岂不是会拿很多动物来做实验吗？
在欧洲拿动物做实验非常非常的。说做动物实验还是在中国比较方便，在这边就算做一个小鼠实验，都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课程，然后去通，就拿很多证书，然后每一次做每一批实验都需要单独的向一个委员会去申请，然后也手续非常严格。
不然会被那边不是有动物保护组织会被他们。
对，在欧洲是非常严格，然后有很多这种叫，说不好听点叫白左吧，就是可能大家就很注意这些动物权益这些方面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就能不做动物实验的就不做，所以在这边很多研
是。
究可能是开发其他的系统，比如说在细胞的系统上做。
说回你的那个土豆的研究啊，我挺好奇，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比如说它的一个经济意义，或者说。怎么说，跟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关系，我们大家的一个饮食啊，一个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善？
好，这我先从比较久远的一个故事说起，
好。
就是这其实是在我们领域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是在1845年左右。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叫爱尔兰大饥荒这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可以说它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土豆最开始在南美洲，然后传到欧洲以后，然后在欧洲的就广泛的种植。然后当时尤其是它是穷人的食物嘛，因为穷人它很好种，产量又高，所以他们这儿有的穷人只吃土豆就可以了。然后当年是1845年，爱尔兰就突然发现土豆都得病了，然后在两。一呃，第一年还好，然后大家还有勉强有一些收入，但是这些得病的土豆，大家可能没有处理这个地，所以这些病菌还是留在土豆，留在这个地里的。当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整个爱尔兰的土豆就绝收了，然后当年大概导致了100万人的死亡，然后还有100万人移民，所以当年应该因为这个事件导致爱尔兰的人口直接减少了1/4这样子，然后这个事件就叫爱尔兰大饥荒，然后到后来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研究吧，发现这个病是由一个叫卵菌的一种微生物导致的。现在说到我的课题，我就是研究土豆怎么让土豆有抗性去，自然的这种抗性去抗这个卵菌。因为就算到现在，然后土豆晚疫病，就是由卵菌的引起的这种病，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土豆产量的损失。然后目前在大部分地方，主要的防治方法就是喷化学农药，然后每年要喷大概，一个生长季大概要喷10次甚至20次这个农药，才能保证土豆的收成。然后我现在做的研究主要是，在野生的土豆里找到一些抗性的基因，然后通过传统的杂交或者通过转基因技术，然后整合到现代的栽培种土豆里，让土豆自己就具有这种抗性。这样子就不用大量的使用这个农药，
野生的不会得，只有就是种植的才会有。
不是这样子。我想怎么解释啊？因为这个用通俗的话可能不是很好解释。生物学有一个概念叫基因池，就相当于在有一些野生土豆里有一些抗病基因，然后它可以通过传统的杂交的方式整合到现在栽培种土豆里，也可以通过转基因的方式去转。
怎么说，要筛选很多野生的土豆，才能找到就是哪一种土豆会有，哪一种土豆没有，对不对？
是这样的，而这个研究其实也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在欧洲。
1845年发生的，那 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就一直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抗体嘛。
因为土豆这个东西比较特殊，因为它主要是无性繁殖，就是说你拿土豆，然后你把它的土豆拿出来可以再繁殖，但是它的遗传背景和上一代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背景，就是它是叫遗传多态性比较低。当时这个爱尔兰饥荒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有一些欧洲的植物学家开始从南美洲找这些野生土豆，然后发现把它们的抗性慢慢的就整合到一些现代的栽培土豆品种里，所以这个过程是一直在进行的。但问题就是，这种抗性基因它并不是你有了就一劳永逸了，就是这个病原菌它也会进化，就是它会把这个抗性基因克服掉，所以说不断的要去找新的抗性基因，然后或者用找其他的方式去才能得到这种持久的抗性。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不断的去找新的这种抗性资源。
找到这种基因的话，就把它加入到那个新的那个土豆的种子里吗？
好，再稍微说点背景啊，稍微说点背景，就是。传统上，你要想把一个植物里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植物里，首先要保证它们是可以杂交的，就是你一个土豆和一些野生土豆可能可以杂交，但是土豆和番茄就没法进行啊，不对，这个例子不好，土豆番茄有时候是可以杂交的，假如说土豆和辣椒，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自然的情况下进行杂交，如果它可以杂交的话，就你通过一代一代的选择，就可以通过杂交的方式把这个抗性基因整合到栽培土豆里。这是以前可能一二百年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但杂交的坏处是，假如说还是拿土豆为例，我们现在的栽培种土豆有很多很好的生产的性状，比如说产量高，比如说表面比较光滑，比如说淀粉含量比较高，这样子。但是野生的土豆可能没有这些优点，所以你杂交以后你要选很多年才能选出一个又带有抗性基因又带有栽培土豆优点的这样子的品种。所以这个过程可能要10年甚至20年才能选出来。另外就是通过现在转基因的方式呢，其实就能加速这个过程，把这个基因直接从野生土豆里，这一个基因直接把从野生土豆里拿出来，然后转到栽培土豆里，这样子这个土豆就有抗性了。这样子可能很快2、3年就能拿到这个品种。
所以，就是你们做的这个研究，其实也是转基因的一种。
转基因在一个任何的一个生物学的实验室里是一个很日常的技术，就这个技术本身只是一个日常工作的技术而已，这样，所以大家都会用到，所有人都会用到的。
刚刚那个野生土豆的那个问题，我想到是不是叫 natural selection 啊？也不是吗？
Natural selection，这个
我已
是
经
达尔
尽
文
力
的，
了。
这个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Power Laws of Nature》，就是那种自然的一些科学嘛。然后第一个上来讲的就是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讲到很多包括物理啊、生物啊，然后还有心理学啊。然后他把这些自然的理论啊，然后把它就是怎么就是 apply 到就是商业上去。刚刚说的我就想到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啊。他就说，就是那个遗传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是说身高，大家都会觉得身高遗传就是遗传就是爸妈。就是你加一加除以二，平均这样遗传的。但是他说，那个理论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是后面一个什么？它是 base 在进化论上面的一个理论。他说其实不是的，就是父母的那个遗传嘛，就包括动植物一样的。他说它是完全是 random 的，就是完全是随机遗传一方的那个基因。
身高这个例子，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身高是有很多基因决定的，就是不是说只遗传一方，它是很多家，就比如说有10个位点，然后组合起来的，但是不能说完全随机，就是它还是从父母那遗传来的。另外一点是，其实挺好玩的，就是刚才您说是自然选择 （nature selection），但其实现在所有农业它都不是 nature selection，而是人工选择。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在人类存在之前，这些东西可能是。它不适合环境，它就消失了，它就已经，但是现在人工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作物，包括所有的宠物，包括所有的这种牲畜，它都是由人驯化出来的，它其实是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工选。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狗，有这么样各种各样不同的狗，其实都是人自己选出来的，植物也是一样，
所以就是你现在研究的课题的话，是会可以提高就是一个土豆的一个栽培率，它的延伸的就是一些功能的话，就可以说是降低的一些栽培的一些成本。
具体从抗病这一个性状来说，它就是能减少这些因为病损失的产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让产量提升的。然后另外就是它能少使用很多这种化学农药，这是另一个优势。就如果一年你少喷10次这个农药，对，一方面是节省这个农药的成本，一方面是省了这个农民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还有这些农药对环境也有一些危害，一般来说，所以这个也能减少，所以整体经济从经济上来说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哎，那你们在学校里做实验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你一般人家谈到农业种植啊，感觉会是比较，就是你会碰到土嘛，就比较脏的。但是我感觉荷兰又是一个很干净的国家，所以就是你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会是怎样一个环境？
其实像我个人来说，其实我是各种环境都能接触到，有这种就是实验室里的这种工作，实验室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干净、比较无菌的这么一个环境。但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因为做你要做抗病的话，你需要比如说在温室去做一些实验，温室就相对实验室就稍微可能会脏一点，因为有土嘛。但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一个维持的一个比较人工可控的一个环境，然后有工人专门去管理温室里的植物。但其实我们也是要下地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我刚来的时候，2013年就做过一个田间实验，那就是跟种田一样，在地里然后种土豆，然后喷洒这种病原孢子，然后来看这个土豆，然后测量土豆的抗性，这样子。那时候也是就穿着雨鞋在那个田间走，这样子。
女生多吗？
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组的博士女生可能多于男生，整体来
多
说，
于男生？
所以还是挺多的，对。
我想说外国人，然后我在想，不对，你才是外国人，在那里，就是哪里的人？
我们组非常国际化，全世界什么人都有。然后中国人其实也有一些，大概我们组有5到10个中国人吧。然后，有荷兰人，其实反而不是那么多，但是也有荷兰人。然后也有南美的，有亚洲，比如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然后非洲啊，其实很国际化。我们组对哪人都有。大部分人的工作可能并不是需要在田里做吧，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累，而且就算在田里的活儿。需要我们做的也并不是那些重体力劳动，因为大部分都是由机器做的。大家需要做的，比如说一些接种，然后去测量、统计数据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对，
那你们就是毕业后会是，大多数会走什么方向呢？
我们这个植物育种组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应用的。像我们组的博士毕业生，包括硕士毕业生，可能如果没有留在学术圈的，可能有大部分人都直接去公司了，因为荷兰的育种公司非常多。我自己其实还没有太确定。我以前一直很想去公司，在中国其实这样子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好找，因为，可能大部分公司需要一些工人就可以了，他需要这种有学术背景的人并不是需要很多，所以这种位置非常少。所以我现在也在考虑留在学术界。所以我目前下一个计划是要去做博士后，然后这可能9月份就要去英国了。我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就已经找到了一个位置，然后在英国的研究所，到时候还是在做这个病。
虽然跟生物科技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也是那个之前有接触到过一个男生，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英国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种植园林 gardening 的一个大学，读了硕士，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去郊外很偏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然后在那边就是把它要打造成一个生态园林，而且他一个人。在那边又是一个很冷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园林就是要多久？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有说10年，最起码就10年，他才能把它打造出一些成果出来。对，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伟大的一件事。
农业确实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行业本身非常难做，它不像现在这种互联网行业这种能迅速烧钱、迅速就能做出东西来的。它就算在很好的条件下，它有的时候也需要靠天吃饭，而且利润非常低，所以很多这种行业其实是靠补贴吃饭的。就靠这个行业想挣大钱并不容易，我觉得。
你研究的这个项目其实经济利益应该是蛮高的，就比如说，就是美国很多那些大的那些食品公司，应该是 Hens 啊那些，他会非常感兴趣的吧。
更复杂了。假如说是通过转基因的话，在很多国家其实并不是被广泛接受的。就是这个技术本身
比
其
如
实
说
是
中国吗？
中国现在其实从法律上来说非常严格，对，比欧洲可能还严。还是拿土豆来说吧，就老本行。假如我们拿到了一个基因，是很多基因是可以申请专利的，然后这些专，但是首先这个专利应该是属于学校的这个产权，有一些专利其实是可以卖很多钱的，然后有一些公司也会去专门买你的专利使用权啊什么的。这样子，但并不是自己的东西。
这集播客由大雅堂带给你。大雅堂是评论界公认的中国书画复制艺术第一品牌，因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书画艺术品本身条件都已经不是很好，而且有各种破损， 对保存的条件也有很高很高的要求。因此呢，在北京、上海、台北很多博物馆的展品都是使用的是复制品。大雅堂的作品就因为其极致的复制质量和观赏性，被很多大型博物馆收藏展出。8月12日为止，大雅堂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分馆展出500多件书画复制品，让你一次看够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收藏品，饱览中国艺术史。详情请听节目稍后的介绍。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有机食品跟转基因吧。一方面我们先说有机吧，其实有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农业就是用那些化学东西用的很多嘛，然后大家都会说有机的就是更健康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现在就是那么多年下来，大家都就感觉到有机其实变成了一个，他们都就叫 marketing word， 就是一个营销词，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它真的是不是有多有机你也不知道，其实消费者真的不知道，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它即使真的是有机的话，它真的是能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就是跟如果不是有机的食品比起来，它的好处在哪里？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被市场搞的就是越来越混淆，或者越来越没有底线吧。
首先我觉得您说很对，这个有机在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就是一种 marketing。这个说的完全没错，我先稍微解释一下啊，有机它本身是一种认证，它有一些规定，就是如果你符合这些规定，你就可以，我就会给你贴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有机。然后首先这个认证方式在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欧洲有欧洲的认证方式，美国有美国的认证方式，中国有中国的认证方式，所以首先这个标准就没有一个说全世界都统一的有机食品标准，就是没有的。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是既然它现在是一个认证系统，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在具体操作的情况下就有很多猫腻，因为我也认识一些行业里的人，就是在认证的过程中，比如说很多情况下就是拿钱去买这个证，然后它实际种的时候是不是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并不一定。
是的。
对，这是从操作层面的角度来说。然后目前有一些，我稍微说一些数据吧，就是一些学术的研究表明，第一，有机食品并不比传统食品更有营养，所以说从健康角度它并不是更健康的。另外有机农业同样要使用很多农药化肥，当然它是用的有机农业和有机化肥，并不代表这些有机农药有机化肥就对环境没有害，对人没有害，而且这是其实是有很多例子的，比如说有机农药应该是一种杀虫剂叫鱼藤酮，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水生物有非常大的毒性，对人也有一些毒性，而且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会其实也是致癌物。对，但是它其实就是被在有机农业里允许的。但是
所以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机里面有机农业里面是允许的，不是有机农业里面是不允许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认为应该是在传统农业里有更便宜的化学药品可以使用，所以大家就不使用这个鱼藤酮这种有机农药。
Okay.
因为第一是你使用这种农药的话，它的一般有机农药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就要更大的使用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它可能会从某一些角度来说更大的加重对环境的负担。当然我这也并不是为传统农业辩解，因为传统农业说白了也是非常不环保的，农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不环保的，就是它是对这个地球有害的，这是事实。
我听说我在国外的媒体新闻上面有看到，但是我的确是因为国内的新闻不太看，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是还没有发生还是已经发生的旧事，说国内中国政府在出了很多钱请施瓦辛格然后来做那个宣传，然后鼓励大家吃素，因为的确是其实农业跟畜牧业尤其是畜牧业，我自己也是的，我是完全的 vegan， 就完全的素食的，其实对环境污染最厉害了，因为他们要消耗非常大的，一个是那个化学的东西，然后畜牧业的话，这些就是动物的排泄物啊，包括他们你要养他们要花很多很多的水。
对，这是事实。对，就是农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自然的事情，它就是人类改造地球的一种方式。
对啊，
所以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还是包括我们学校的很多研究都还是在想怎么能让这个农业更可持续更绿色。然后其实有机的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开始的初衷其实是对的，我觉得，因为他们其实最开始的 初衷其实就是为了保护环境，我觉得就是能让这个农业更持续。但是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一种商业性质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只是为了可持续，为了保护，那你为什么不允许转基因技术呢？因为如果把一些有机农业的一些思路和转基因技术统一起来，它是能对这个地球更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关键。就有机的一些理念是有益的，它是比现在传统农业是要有优势的，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可操作的，因为你全世界如果都用有机农业的话，它养不活地球的人口。所以目前的这个有机农业、有机食品，我觉得更像一种一个是标签，一个它另一个像一个奢侈品。就真的有用吗？其实并没有用。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你的消费水平到了，你买这些东西能让自己更舒服，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它是没有，它可能确实农残可能会更少啊，可能也有一些优点，它也会卖得更贵，所以对，没有什么坏处。
转基因就真的是不好吗？其实你刚刚有带到过来，转基因并不一定是不好的。那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偏见吧？
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媒体太发达了，就是所有人的话都能被传播开来，然后这样子其实一些，因为大家可能心里都觉得有些尤其食品上的东西可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当有一些人说不好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觉得它不好。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转基因它其实有点像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能，它是一种技术，这个技术本身并没有就是说好坏之说，它只是食品行业啊农业它用这个技术去干嘛才会就是真的是造成一些好的结果或者不好的结果，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这说的完全没有错，是这样子的。这个转基因技术本身，对，它就是一个技术，你拿技术可以做非常坏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做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说另一方面就是监管和审批也非常重要。从公司的角度，它肯定是要利益嘛。以前其实有一些例子，然后就是有一些公司试图拿这种技术做一些并不能说是坏事，但是并不一定是好事的一些事情，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审批。是这样子，就这个技术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像刚才例子我稍微衍生的说一下，就是有很多人反对转基因的人说这个有一种叫自杀种子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存在过的，就是这个技术是真的存在过的。就是当时有一些大的农业科技公司，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卖种子嘛，然后他希望农民不能自己留种，然后他就研究这种技术，这个种子必须要使用他们开发的一种药去喷洒过，它才能萌发，或者它在下一代的时候就会这种子就长不出来。所以说这种技术公司其实是试图去推广过，但是可能国家一些监管机构从这种宏观的角度考虑吧，并没有通过审批。所以说目前在市面上通过审批的大部分技术其实都是非常有对农业然后对生产都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是都是已经完全证明没有副作用没有任何害处的。我也举个例子吧，刚才说有机农业，在有机农业里有一种有机农药叫 BT 蛋白，它是一个细菌里产生的一种有毒蛋白，然后这个有毒蛋白它是对一些虫子有毒性，所以它是最开始这种蛋白是被用来作为有机的杀虫剂的。这样后来就是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这种蛋白被单独提取出来，然后把这种细菌里的蛋白转到植物里，然后植物就能自己产生这个蛋白，然后虫子吃了这个植物就会死掉。就首先这个蛋白本身它最开始作为有机农药，但后来是通过这种转基因的方式转到植物里，而且经过各种研究发现这种蛋白只对某一类的虫子有毒，就是对动物对人没有任何的毒性，然后但是它只对这种鳞翅目的昆虫有毒性，而且它的实际上在田里的这种植物自身产生的这种蛋白它的剂量非常非常的低。我这儿有点数据，就是这个 BT 蛋白转基因 BT 水稻的含量大概是 2.5 微克这个蛋白每克水稻。所以说假如说有一亩水稻，它的亩产是500公斤，然后相当于这个500公斤的水稻里只有 1.25 克的这个 BT 蛋白。但如果你要是用喷洒的方式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以公斤级别来记的这个蛋白。它的全称应该是苏云金芽孢杆菌，它的拉丁名的缩写。对，这个 BT 蛋白已经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的一个转基因技术之一，它能省掉很多的化学农药，然后也能让产量的损失降低很多，就不会有这么多水稻包括其他作物被虫子吃掉。
你现在买那个黄豆啊或豆奶啊一些很多商品上面会写非转基因大豆对吧，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潜移默化中，其实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外行人的话 就感觉啊，那转基因肯定是不好的东西。
全世界范围内都这样，在美国也有，也是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都有很多人去反对转基因嘛，他们就去各种去宣传转基因不好，然后可能老百姓心里潜移默化都有这种想法。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我自己本身蛮关心的，就是在国内你开车出去玩啊什么。以前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会有那个地方特色，然后现在就是古城全都变成一样的，然后你城市全都到哪一个城市全都一样的，然后到哪一个就是景点其实怎么说多多少少都会有同样同质化。所以就是不要上一记错的话，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就是说要完全消除贫困，那就意味着就是要把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那就等于要让更多的农民去进入城市，然后就是非农业化了。怎么说，城市化真的是一件好事吗？非农业化跟消除贫困应该不能完全划等号吧。
首先我觉得传统农业这件事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辛苦非常累的一个体力劳动，所以我觉得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我觉得传统的农业的这种模式我觉得真的会慢慢被取代。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农业可能是向着，就比起像欧洲可能更倾向于向美国那个方向发展，就以后可能就是像现在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大量的体力劳动，然后向着这种机械化慢慢开始发展，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就作为一个农场主，然后可以管一大片田，通过这种
对
机械，然后包括一些技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确实农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后可能确实不会有这么多农民了，我觉得。因为像现在这一代人可能大家的教育水平真的越来越高，很少就真的很少越来越多很少有那么多人愿意去从事农民这种工作，因为他的收入确实很低。整体来说如果你只是作为自己靠手去种植然后去卖这些粮食或者蔬菜本身的话，他的收入太低了，可能还比不上你去打工，而工作量又非常大，整个会结构化的会有一些变化在未来。虽然具体的方向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看到过好几部那个纪录片，都是说美国的一些食品的大公司巨头为所欲为，做了很多坏事啊。他就是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自杀性种子，我好像有在纪录片里面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啊。一个是对待动物很不有点虐待动物嘛，他就不把它当一个生命来对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用各种就美国是很多地方就是造成各种各样的污染，然后就是造成就是周边的人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农业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做法的话太低效率的，然后他们的收入是没有保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农业还有一点就是收入低的问题是它的那个不可控性，什么一个洪水啊或者是几个月不下雨啊干燥啊就会造成它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就是地方政府啊或者就是一些科技能帮他提高农民本身的一些素质的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定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把这些地啊把这些权利啊种植的权利全都交给那个大公司吗？
我觉得这好多问题啊，这里面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最后这个农民把地交给大公司，这并不是一个规定怎么样，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如果你把这个地租出去租给大公司比如说，然后你能获得的收入，你又不用自己干活了，你获得又能获得一些收入，那可能自然而然可能更多农民就选择把地，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对，
很多农民选择把地租给一些人，然后他们去统一管理，然后他们甚至在雇这些农民去帮他们干活，然后他们的收入可能还会更高。刚才那个自杀种子我觉得如果不解释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懂的人就有些负面的想法。我先就是稍微解释一句，因为传统农业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杂交水稻，就是很多这种杂交的作物它都是不能留种的，其实就是从最开始来说农业是农民自己种完可以自己留种，但现在其实很多这种杂交作物就是传统的这种传统农业里的杂交作物大家都是没法留种，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遗传学的知识，就是杂交的种子如果你它自己在自交的话它的后代会出现分离，就是说你的后代它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型，比如说有的高有的矮，有的产量高有的产量低，这样的其实是并不适合农民自己去种的。所以说传统的就是传统农业的杂交种的也是不能留种的，你也是需要每一年去从公司去买。就是从有一个角度来说，有一些作物可能是倾向于大家使用这种纯合的自交的种，这种种子可能这种种子公司因为它害怕农民留种所以就会想一些方式，然后因为像刚才说的那种自杀种的技术没有被推广，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是通过专利的方式，就规定你不能种，如果你自己留种种的话，你就要赔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你说那几个纪录片，其实我应该大概知道是哪几个，我也看过。我觉得这个确实会是问题，因为有利益、有这种集团的地方，就会有这种大家会利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挺难避免的吧，因为在中国也有一些这种大公司去改变一些事情。这个东西我可能没有更好的答案，就是我觉得尤其像中国这种人口大国，它没有办法像欧洲这样子，就是很精细化的去管理，有很多小公司、很多家族企业去能每个小公司都能占领一部分市场。我觉得在中国可能这种情况会很难，所以我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现在我觉得在中国其实比起美国来说有一个优势，在美国可能是纯利益驱动，假如说，但是中国其实有一个优势，它可能是可以靠政策来驱动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会限制这些大型公司的，他们可能这些 大型公司没有办法为所欲为，他们还是要听政府的。所以说这个政府是不是能给一个很好的政策，然后很好的管理，这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中国
现在的一些就是研发当中有没有用到 AI 啊，就是搜集很多数据然后再去记录然后再去分析。
我个人接触的并不是很多，但 AI 首先它是一个很难定义吧，我觉得其实它 AI 就是很多软件很多算法，它其实
搜集数据，然后比如说2017年一年就是说每一天的气温全都记下来，然后天气情况，然后那个种植的比如说土豆的话，它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相当于每一个细节把它数据化记下来，然后有可能几年以后就它就能看得出，比如说预测19年比如说 40% 的晴天，然后干燥度怎么样，然后就是气温怎么样，它就能预估出下一年的一个植物的一个生长情况。
这些其实很多，有很多人很多学校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反正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包括无人机也非常流行嘛，然后很多是通过无人机收集这种数据，然后直接看这种植物的生长情况，然后看它的是不是有病，直接通过这种图像分析就能看是不是有病啊，就预测一些疾病，然后通过一些比如说在土里的这种传感器，然后能监测水，监测水温，监测湿度啊什么各种指标，然后都会收集上来。其实这个我觉得未来几年可能会很大的改变这个产业。
这个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必须得把农民就是去城市化吧，因为否则真的是会取代掉一大部分农民。
并不一定，因为像比如说以荷兰的这个情况为例，它有一些专业的这种公司，咨询公司，它是去负责做这种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然后可能农民会从他们那儿买这种服务，买这种数据，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自己去做，他可以以这种服务的形式去，对，去以咨询公司的形式存在。
听完这一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希望大家在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能首先独立的思考一下再下判断，就是稍微有点批判精神吧，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所有的这种信息太多了，每天都有新的信息进来，如果你不加判断的话，我觉得就很难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东西需要自己去有一些独立的想法，然后去学会搜集数据去查，然后去有自己的判断。
对你有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呢？或者是说比如说关注你？
可以在知乎找我吧，叫大肠杆菌，然后菌不是那个细菌的菌，是君子的菌。
我们会放在这期播客的单集网页上。然后最后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两个就是你经常用的一个 APP 或者是智能工具啊，智能产品
软件，我说一个吧。我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软件叫 Things，然后是一个 to do list 的软件，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to do list， 你把你要做的事情然后写上去，然后完成了打一个勾，大概就是这样子，但其实还是很好用的。它是一种现在比较流行叫 GTD 工作法嘛。
iPhone 自带的那个提醒事项有什么区别？它也是只要打一个勾就可以了？
它功能更多一些吧，比如说你可以设置某一天，然后设置什么时候办，然后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分组，这样子就它可能功能更多一些。
分享一下你自己就是如何保持一个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反正读博天天都是要自我要学习的。
你现在就是最好的就是本来就是在这个状态中。
其实保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就是要在输入的同时进行输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光输入这些东西可能只是看了一下，但是你并没有去消化，但是你通过边输入边输出，比如说我在工作中需要看了文献以后，我需要去理解，然后去引用，去写到自己的东西，就是这种自己写的论文的形式输出。同样一些其他的知识，我会通过写知乎这种方式。 就在写的过程中，其实我能更加好的去理解，然后去查更多资料，去更全面的理解一件事情。
国宝再现，中国历代书画复制精品展，上海暑假打卡热点。8月12日为止，大雅堂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分馆展出500多幅古代顶级书画和绝版复制品，让你一次饱览北京故宫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馆等国内著名博物馆的馆藏书画。为了普及中国5000多年书画艺术史，此次展览免费开放。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立即访问这期播客的单集网页。以上是 Dogo.com 的第24集播客，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林笑的联系方式，你也可以在那儿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位嘉宾。下集播客中，我们终于请到了一位当代艺术的评论人，居住在法国尼斯的中国当代艺术学者刘广利，会跟我们分享当代艺术你到底要怎么接近它。最后，既然你已经听到这了，说明你觉得我的节目还是有点意思的，所以能不能帮我个忙，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这就是对我的莫大支持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